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一的《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欣婷。人生是一场旅途，一路行走，一路收集故事。今天来跟我们分享故事的是地产松鼠哥。松鼠哥的人生履历非常丰富精彩啊，做过各个行业，也在很多城市居住过，然后对加拿大特别特别了解。刚刚问了他，他去过40多次。然后我就跟我们在聊说我们要聊哪儿的时候呢，他推荐蒙特利尔，给出的评价是好吃好玩。那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松鼠哥介绍一下蒙特利尔是怎么个好吃好玩法。欢迎松鼠哥。
Hello, 主持人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欢迎，谢谢。啊，首先我要道歉一下，当松鼠哥跟我说蒙特利尔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墨西哥的蒙特利尔，原谅我非常的无知，因为我是在德州的休斯顿，然后之前看去哪旅游的时候看加拿大，然后看到就是蒙特利尔，所以那个就对我在我脑海里面有个很深的印象，所以我自己对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是不太了解的，但是我听松鼠哥是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所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吧，你当时是首先是为什么去这个地方，然后去了哪些地方呀，有什么推荐，等一个一个来。
好的好的，慢慢聊，反正我们有时间。首先我觉得主持人有带货的嫌疑哦，就是我现在都有点想去墨西哥的蒙特利尔去看一下一下。好的，言归正传。首先刚才主持人说我去过40多次加拿大，对，我是的确去过40多次加拿大，但是我得先跟大家澄清一下，就是说40多趟加拿大只有一趟去的是蒙特利尔，其他的都是去的多伦多地区。然后呢，为啥去那么多次的多伦多或者那个加拿大，因为觉得特别喜欢，而且也因为之前去的次数最多的时候，我个人呢或者是在密西根那个生活和工作，所以的话就开车我都不用一脚油门，我就相当于半脚油门就可以踩到加拿大了，所以就过境特别方便，而且我本身是那个美国绿卡，所以的话就不存在为了旅游这些繁琐的这些手续问题，就是相当于就是过、对，我最多次入境口岸是底特律那边，然后的话就是对底特律的几个入境关口都很熟，然后的话就当然过后慢慢聊，就有那个隧道的也有大桥的都有。然后我唯一一次去蒙特利尔，我是坐飞机飞进去的，然后待会慢慢跟大家聊具体的一些东西。就主持人又问我，然后我就那个感觉我一闭上眼睛感觉梦回蒙特利尔，梦回加拿大，就感觉分分钟感觉已经又回到加拿大了。
对，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但是在问蒙特利尔之前，我想问的是过境，作为绿卡过境，作为美国人过境吧，我听我同事说前些年很松的时候根本就没人管，就他们开车来来往往，但是这些年好像变得比较严了，边境要查护照啊或者身份证什么的，你有感觉到这个变化吗？
我说实话，我因为这么多次大多数的开车过境，开车过境的话，我刚才提到从底特律，然后的话剩下的话就是从那个纽约水牛城 Buffalo 那边也走过很多次。我的总体感觉的话就是说，我不知道美国护照哈，但是就我个人美国绿卡的话，就是从美国入境加拿大开车其实很简单很容易，而且的话虽然那个我最近一次去加拿大是去年年底，就是那个新美国新总统上任之前，所以的话不知道现在这几个月或者这半年的情况，但所以我的信息的话是截止于去年年底，应该都比较准确，就是那个入境加拿大开车去的话都不需要我自己的中国护照。这样说的话就是说进加拿大很轻松，从理论上讲的话，我只要给他看我的美国绿卡， 就可以了。
那是
然后美国绿卡，我当然我就准备比较充分嘛，我就美国绿卡和我的那个美国的驾照两个小卡片同时给他，然后一般就都没问题，这样过去。只是说回美国的时候比较严格，回美国是一定需要中国护照和美国绿卡，各种都要的。就当然回美国就是另外一说，但是去加拿大至少美国绿卡还是比较方便的。当然，可能最近如果有更多小伙伴有各种新的经历的话，因为毕竟我过去这半年比较忙，我也没有这半年没有来得及去加拿大，所以不知道这半年。但是的话，就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特别是那个过境的话就比较容易，而且有个东西特别搞笑的话，就是说，过海关回美国的时候，哦，当然这个是另外一说了，因为有时候我就有一种冲动，有一种欲望，就说想把在，比如说在多伦多超市里买的一些东西想带回来，所以的话当时就纠结到底什么东西能带，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东西需要申报或者什么什么，就当然这个可能也可以作为另外一个话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开车。开车往返美国、加拿大的话，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扯远了，不好意思，就因为去蒙特利尔是坐飞机的，所以我们可以慢慢。
我觉得
对。
你刚刚说的两点我都特有共鸣。第一个是那个带什么，因为我上次去加拿大去那个班夫国家公园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买了2盒蓝莓，我们在加拿大买的蓝莓又大个又便宜，然后就买了2盒，然后过机场过安检的时候还没吃完，然后那个安检就问我这是什么，然 后我就说加拿大的蓝莓很好吃，所以就买了，然后他还好他态度还很好，还是放我过了。然后看了一下上面啊，是加拿大产的，可以。另外一个，
我感觉那个海关，对。
另外一个就是你说去那边不需要中国护照，回这来的话需要中国护照，有没有过你带了绿卡、带了驾照，但是忘了带中国护照？因为去那边你不需要。
我不会忘记，因为我知道回美国需要中国护照，所以我从来没有忘记过。然
那你比
后，
我好。
对，可能我也比较那个。检查的比较细心吧，但关于蓝莓，我觉得特别搞笑。我甚至觉得是那个海关小哥哥，可能他自己想扣下来自己吃掉。呵呵。
那就给你扣了。
对。
我的那个，其实我有一次是忘了，因为我有2本护照。刚好是新旧交替的时候，我的老的美国的 H1B 的签证是在那个老护照上，然后新护照的那加拿大的签证在新护照上，所以我去那个时候就带上了加拿大的那个签证，带上了新护照，结果回来时候才想起来我忘了带老护照，然后就搞得很抓嘛，在机场滞留了很久，没有美国签证进来。最后是那个签证官可能看我也不像个坏人，最后给我临时办了一张纸片让我进来了。Anyway，扯远了，
好的，
扯远了，扯远了。回到蒙特利尔，所以当时为什么想到去蒙特利尔？
去蒙特利尔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没去过。因
那。
为这样说吧，因为我想稍微平衡一下那个多伦多的感受，或者蒙特利尔的感受，因为每次都是去多伦多那边，所以而且那边也很熟了。但是的话，因为我那会儿刚好大概有一整个星期的时间，所以我就说没去过。然后大家的网评也挺好的。然后的话，那边因为是那个法语区，所以的话，我也想体验一下跟多伦多那边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或者什么的。反正我的目标就是，当时的目标就是，各种先体验一下。而且的话，我去之前，待会可以详细说，我去之前做了很多很多攻略。但我做攻略的话，我主要是以看大家哪些店好吃或者打卡，或者有什么哪几家店是大家共同推荐的那样子的套路。所以就当时去之前，就像工作的时候做一个短期规划，然后哪天大概吃哪几顿，去哪个餐厅什么什么，就大概列了个表出来。然后的话，当然我做计划的原因并不是要按部就班。我也会给自己充分的灵活度、自由度。就如果临时突然发现什么更好的选项，我肯定会比较灵活考虑。 我做计划的原因，大多数的话就是为了有大概，也就大框架方面大概想去那些店，但是的话具体的话就如果反正就是给自己一些很大的自由度，这样会比较轻松。
对，我看你发的图片很多是吃的，而且很精美，很漂亮。
对，因为如果说精美漂亮的话，因为都是我事先筛选过的，我都选的一个标准之一就是，当然味道可能各个国家味道都不一样，对吧？但是的话，你就有个标准，可能就是按那个啥，按照别的朋友发小红书或者别的社交媒体看到，哎，这个菜好像不错，或者哎没见过这种摆盘，或者没见过这种搭配，或者各种，因为待会可以举一些例子，具体的再说。
对，说的小红书，松鼠哥也是小红书的一个非常活跃的用户，在上面也有很高的人气，要给推一些小红书账号吗？
可以啊，如果现在说就有点打广告的嫌疑了，我们可以到时候再说。
没关系，反正你的小红书又不收费，大家看着就去看看，浏览 一
对，
下
那
资
是
讯。
的确不收费，而且我很多吃的都发在上面，就很多很有些时候是自己没去过啊，就自己纯粹想去，然后我也不管好不好，有这样的话就很多时候看的是，比如说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写的 review 对吧？就他们不一定口味跟我们一样，但是的话，另外一些的话就看小红书，别的朋友、别的博主去过，然后就觉得我刚才提到一个，就有些餐厅可能就很多人都说好，那大概率可能是好的。反正就如果时间，反正就天时地利人和，如果都碰对了，那就去。因为有些餐厅的时间很奇葩，比如说中午不开门，或者那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不开门，但如果我的时间去跟他又刚好错开，那就是没有缘分或者缘分不够，然后的话就特别搞笑。包括去之前，当然我那次去之前，我刚才说做了很多攻略的一个原因就是想，就是尽量如果想去某一家店，我得确保他的确会开门，甚至有些店特别火，我都提前两三个星期，因为就很早买了机票，我就提前两三个星期那个在网页上做了预定，然后还好好的事情就是说，大多数他我是一个人去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预定一个座位，他也是 OK 的，所以也还好。
所以你都去了哪些店，就印象比较深刻的？
去了很多很多家店，这样讲吧，就我那次去的话是主要是以那个法国菜那个主线去做去，然后就是我当时包括做攻略都是看看那个如果我想吃法国菜的话，有哪些店是大家比较口碑比较好或者值得去尝试一下的。因为我在想哈，就那个咋讲，就没吃过嘛，就图新鲜嘛。很多时候大家旅游不就是想尝试一下没吃过的东西、没吃过的味道，对吧？但是我得必须说一下那个我那次去的时间，因为刚才也提到时间可能也比较赶，有的时候我虽然去了一个星期，但是你朋友们可能都不会相信，就那个蒙特利尔那边传统的那个土豆的那个 poutine，我是从头到尾最后都没有吃到，因为最后乌龙了一下，我最后是想最后一天在机场回美国的时候在机场吃的，结果那天 Oh my God，机场突然停电。说出来都不相信，现在想想都特别搞笑。我本来是想在机场，因为上网查过，机场那个餐厅里是有那个 poutine 的，本来就想在机场吃完，然后刚好上飞机，结果人家停电，这时候都会想不到的。Anyway，那就留个悬念，留个念想，下次再去接着吃也好。哦，又有点扯远了，刚才讲的那个主要吃法国餐什么的，咋讲呢？就是，因为现在网络比较发达，或者 Google Review 或者各种都会看到一些照片，我就想看看哪些东西没吃过。然后印象最深的一家的话，我那次去有一家，它是那种咋讲，就是那种比较小资、比较经典的那种法国菜，然后就是也比较贵，我都现在有点不太记得，因为当时是那个去的话已经3年前了。Oh my god，时间好快啊，居然3年前去的蒙特利尔。但是也大概是3年前的那个夏天去的，所以那个还好。但是记得特别清晰， 就当时有预约进去的话，我那天还特意穿的人模狗样的，我至少是穿的 business casual 那样子进去的，因为就大家网评的话就说那家穿着比较正式，啊，我当时特别搞笑，因为我当时就拿着个相机，那个我的单反，我就又边吃饭又边拍照，人家可能还以为哦这个人是来拍照的，还是来吃饭的，然后我大概回忆一下当时的话，就他那个得。那个上网事先把那顿饭的饭钱事先给交了 prepaid 那样子，他就怕你不去或者其他原因吧。但去到以后，哇，我觉得那个钱虽然花了大概那个咋讲，其实相对美国或者相对纽约或者某些高档餐厅那个相对还是比较划算的。我那次大概吃了相当于美元相当于150刀左右那样子，就晚餐，然后他就是那种。经典摆盘，小盘小盘那种，就各种法国的菜，然后有些很创意，很多经典摆盘，或者你想不到它是啥东西，你得问他，哎，这是啥？那是啥？这是啥？那是啥？大概就有前前后后，他就有好几道菜那种，慢慢慢慢给你端上来。然后的话，我当时印象最深的话是一进去，哇，那服务生小哥，他的口音特别特别法国，就英语都讲不利索那种。我本来以为只是。迎听的那个小哥那样子，后来发现他们餐厅几乎所有的那个服务员全都是法国原装进口的，然后这就比
啊，
较绝了，对，
这么厉害。
特别厉害。哦，或者就算因为是他们跟我说，他们说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法国来的，我说哦啊，那你们太地道了。然后就餐体验就很好，就进去就感觉当然他们也穿得很好，那个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对吧？然后我也穿的还不差，然后就他那个装修装潢也很好，就进去以后那个大厅很高，大概就你就想象成像国内那种特别高档的那种办婚宴的那种，就进去以后至少那个一楼大概有高多少高10米那样左右吧，反正就是在美国没见过，在美国大多数情况下，就除了纽约，除了那个加州这些高级的。一些餐厅之外，别的地方肯定见不到的那种，然后就进去觉得不错不错不错，然后这种时候我就感觉他越是讲着不地道的英语，因为他很浓的法语，然后跟我介绍这是啥这那是啥，当然有些时候我也没太听得明白他到底跟我介绍了啥，反正菜单上有，但我那天印象第二深的一点哈，就进去以后他先确认我的名字，然后带到某个桌子，然后的话他就给我递上来一个信封。那个信封，然后就写着 menu，但是的话，你把它信封打开的话，它是有盖了一个邮戳的，就是用那种红颜色的蜡那种感觉，后面盖了个邮戳，就感觉很高级。然后的话，你打开以后，然后它里头还有我的名字，热烈欢迎松鼠哥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今天您会吃到哪几道菜，每一道菜是啥啥啥，就各种就特别有仪式感。然后的话，
这
当时
么
就觉
高
得，
档，
对，然后就觉得我准备好的话，那就。一样一样的端过来呗，反正就它不是米其林，但是的话，它就相当于打造一种给你有一种米其林那种体验感，但是的话就看起来特别小资、特别高级的那种。然后换成美元150刀，我觉得也还好，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去那个芝加哥，就吃个日料也是 prepaid 的，也大概这个价格。但是的话，用餐体验的话，就觉得这个法国餐那次是可能性价比更高，或者就感觉。特别更惊艳吧，当然有个原因可能是从来没有接触过那种那些菜系或者那种吃法，所以就还是比较好。现在我都能，你让我闭上眼睛，我都能想起当时的一些情况，就感觉特别特别好。
对，听起来就觉得好高档哦，好像还没有去过，就感觉上这么高档的餐厅。对，我看到你发的照片，觉得太精致了，精致的我都不知道，如果我在那里吃的话，要怎么下手，怎么下筷，或者怎么下刀，就
对，
特
因为它
别漂亮。
特别漂亮，因为我不知道有些照片怎么跟大家分享或者什么，但是的话，我就举个例子，他一上来先给你端那么一小碗汤，但那个汤的话，它是打成泡沫的，当然也许很多高档餐厅有些东西就把它比较抽象，比较那种各种泡沫一下吧，但那个汤下面它就打了很多泡沫，就看起来飘着一个，然后上面的话，它把一个饼干。做成了一个叶子那种镂空的叶片的形状那样子就摆在上头， 就是其实就是饼干，但是的话，他就花那个心思把那些像个一片叶子很有纹理那样把它镂空出来，就反正都是花了心思的。然后上面他该撒一些小花瓣啊或者啥东西他都有。然后的话，另外一个讲究的地方，当然高级餐厅很多这样子做也不奇怪，就是他的刀啊叉呀、啊、这些，他都是用那种很地道的木头小盒子给你立起来，然后直接端给你的。然后的话，他就各种摆盘就特别特别考究，特别讲究。就比如说，他就当时就有一个有一道海鲜的一道菜，它下面应该是装了干冰或者啥的。它端上来的时候，就那种冒着那种白花花的雾气，就特别特别那种搞笑。然后，当然后来还包括一些用火的，就比如说某些他用火给你点一下或者什么，就让你看起来感觉还是比较新颖。反正的话，他就每一道菜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吧，那样子。然后到最后甜点环节的话，他就说啊，那个您吃的还开心吧？然后就让你去到二楼，二楼呢有个 miss，就是他比较靠后面的一个，他就给你一个那个纸的那种小饭盒那种，说你进去的话看到任何吃的，whatever 你想带走的，你就把它放到你的这个饭盒里头，只要这个不是饭盒，就一个小盒纸盒子。他说：“只要你装得下，你带多少都无所谓。”他就进去又把那些东西，就其实就一些甜点，但是的话，那个仪式感特别好。然后我在里头也是各种拍照，因为它里头的摆的也特别精致。然后因为之前也看到很多人打卡啊什么的，就反正它的，我就感觉体验感的话，一方面是从它的各种服务超级好，而且是带着那种不地道的英文讲的那种法国口音的服务，就让你觉得很地道。然后当然至少是心里的感觉。然后的话就摆盘啊，还有各种，它都反正就是有那个价位能达到的样子。然后的话就各种给你各种惊喜不断呀，或者包括从一些很细节的地方，就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它的刀叉都是用那种很考究的木头给你那种架起来架子。然后的话后来甜点之前他还给你端上来一盒巧克力，就那种有各种巧克力那种，但是它是装在一个木头盒子里头，就特别有仪式感。它端上来以后的话，你就像一个开保险柜那样子给你打开，而且的话，它那个木头上面它还有一个那个看起来像小钟表一样，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那个湿度计。我说哇，要那么讲究吗？他说对，大概湿度是100%到多少之间，那个巧克力的口感是最好的。
这么
我
讲
说
究，
行，其实对。
对，我想很想问一下你曾经，你刚才说进去那个小房间，然后甜点给你一个小盒子，可以能装多少就装多少，出去带走是说带出去他在餐厅里面吃，还是说带出餐厅以外？
带出餐厅，带回家吃。
啊，这么好的吗？这还
对，
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还可以吃完打包
而
带走。
且，对，而且他就是说那个给我个惊喜，就把我带上去，他也没说让我干嘛。然后到那个小房间门口，他才具体告诉我说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说哦，那真好真好，然后就进去。
为什么？是给你，因为是你生日或者什么吗？还是所有
并没
客人
有，
都？
我觉得他可能都是那样对大家吧。当时的话就给你一个悬念，就他不告诉你具体的东西，直到你进去以后，进去之前他才会跟你说。也挺好的，就给你一个很好的体验感。
好吧，就理解了为什么你对这家餐厅念念不忘。
对。
对，我们一直在说法国，就是给可能有听众不太了解的话，给一点点背景。其实蒙特利尔是一个加拿大第二大城市，然后我查了一下是其实是全世界第三大法语城市，就是法语为主语的城市。第二是那个巴黎，第一的好像是在另外是不在法国另外一个小国家的一个首都，我忘了叫什么了。Anyway，反正蒙特利尔其实就是一个法语为主要语言的城市，所以就来体验法语或者法国文化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是为什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法国或者法餐。
对，然后我可能关于法餐相关的还有一些小东西再分享一下。然后的话，当然除了法国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因为我后来吃了兰州拉面，然后还吃了日料， 其他东西也吃了，但是的话就咱俩就啥东西都有一点，就然后法餐的话，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吃鹌鹑，但是的话在美国好久没有吃到了。然后如果我理解没有错的话，用鹌鹑作为一道菜也是法国菜的一部分特色吧。所以后来就去到那个有家餐厅就打卡，他的网红那个鹌鹑。就真的就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它摆盘很精致，然后有那个小鹌鹑蛋，但是的话，它大概的其实你就把它理解成缩小版的鸡腿，但是摆盘很精致，然后放点各种东西装饰一下，然后的话花花绿绿的，就觉得特别有仪式感。而且那个的话是它，我具体忘了哪一片，但是名字这些。如果之后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分享给大家，但是的话，就说它那一片有很多很多很多为数多的餐厅，就可以把你直接看到眼花缭乱那种，都不知道吃哪一家那种程度，而且的话都特别特别地道，然后里头的装修装潢什么都特别好。然后我那天印象特别深的是，我那天连续打卡了另外两家的那个法式的。然后吃中午饭的时候，然后因为就那个餐厅就大概坐在外头就半室外那种，因为外面比较热，它就那种半露天的，有个遮阴棚那种。然后吃着吃着，哇，突然开始狂下大暴雨，然后的话，他那个立马就把那个半遮阴的那些棚子给赶紧给拉出去，然后服务员就赶紧跑过来确认说大家还好吗？那雨有没有？那个领导大家啊什么的，就可以看得出来，服务就特别特别到位，就真的是以大家顾客的感受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当然价钱也不便宜了，但是的话就吃到了很多咋讲就没见过的或者在美国不容易见到的东西吧。然后包括之后有一家吃到一个甜点，它那个甜点其实就咋讲就是摆盘很精致，但是的话下面相当于是。酸奶或者奶油那种类别的，上面的话放一些水果，水果上面的话再摆一片那种它的特制的那种小饼干，但是看起来的话特别有立体感。然后的话，单价的话，感觉这个单价可能有点贵，但是来都来了，对吧？就感觉吃完那个鹌鹑以后再搞个那个甜品，就感觉特别特别有仪式感。
对，所以你在，我感觉整体你觉得他们的服务，你去过的所有餐厅都觉得他们服务很好，可以这么说
我觉
吗？
得是这样子的，服务很好，就感觉能让你心甘情愿给他付小费那种感觉。
对，所以这个其实我有个疑问，就是我忘了，在加拿大是小费是一个大家都服务生都 expect 的事情吗？像美国一样，还是说？可给可不给。
是应该给的，我的理解是，反正都给吧，我的。一直的操作也是都会给，但是的话就他们那些服务是真的，我觉得是能让你心甘情愿掏钱的。
那另外一个点，除了吃，我们刚刚聊的吃玩呢，因为也说到好玩，有哪些让你觉得？哪些地方或者是哪些事情让你觉得蒙特利尔很好玩？
讲完之前，我想说一下我那次去的交通情况。我那次的话，因为我平时像之前去多伦多都是自己开车，对吧？自己开车有一些开车的优势或者什么。但那次的话，我那次去之前我就想好，这次在蒙特利尔我不租车，我也不碰车。然后因为蒙特利尔它那个城市里头的公共交通特别特别发达，包括我从机场到机场以后，我怎么去的？那个城里头呢，我都是坐他那个公交车，就特别方便。然后我那天就想起来哈，因为我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叫那个 Opus，但是的话，我当时他那个他是相当于那个地铁公交，它是一卡通那样子，就一个 Opus 一个卡。然后我当时买的应该是那个，我想一下，我那次买的应该是。几天之内的一卡通那样子嘛，然后我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晰，就是我当时坐的那个，它是那个 那个 seven forty seven 那一路，那个747那一路，然后的话我因为我当时也算过，如果我打 Uber 来回各种，然后时间跟他坐那个公交车没什么差别基本上，然后那公交车就那个几天之内，我忘了是5天还是个星期，他那个相当于一个套票嘛，就无限次的乘坐，包括后来去很多地方我都是坐他那个公交系统，特别方便，而且他那个是地铁和公交都是可以通用的，所以就特别方便。所以我那次那个买那个卡那些东西的话，就5天还是7天，大概40块钱那样子。此外的话，你看我因为没有租车，所以我也不涉及停车，对吧？我也不涉及去餐厅吃饭需要找代泊，我也不涉及汽油，所以上面提到的什么租车、停车、代泊、汽油这些，就相当于都免费了，就特别开心。然后的话，我那一次最自豪的一个东西，就那次的交通费，可能是我所有行程当中最低的，因为它，我刚才说了，它的地铁、公交是一卡通，然后我唯一一次坐了其他交通工具，就是我那天有一次刚刚提到的一顿法餐，因为当时那个感觉走路有点远，然后我是预约了时间的，就我的那个我不想错过我的预约时间，我看着时间可能来不及了，因为走路过去可能得小跑了，但是那会儿那个天气热，我就找个借口说，哎，天气热了，我就不那个吭哧吭哧的走路过去，待会过去满身大汗，可能还那个对吧？然后我那次就那个因为赶时间，唯一原因因为赶时间坐了一次 Uber，然后那个 Uber 翻译成美元也还行，就大概10块钱，就那个路程其实很短了，路程开车坐车也就大概8分钟左右吧。反正所以那次的话，我后来一算，哇，我在蒙特利尔玩了5、6天，结果交通费最后换成美元，那个总计不到，刚好差不多就50美元左右，就觉得哇，就玩的也真的太开心了，就5天的所有交通费就50美元。
对，我觉得公共交通方便的城市游玩起来就感觉很好。在美国的话，就是哪里都要开车，然后像你说的停车，尤其到市中心停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不方便。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后来有些景点的话，它都是那个公共交通。我就因为我当时用的那个我的手机的那个 data plan 是可以支持那个就是有流量的，所以我当时都能看到我在哪，或者在 Google Map 查一下去哪坐车，坐哪个车，然后到哪下车什么这些东西，就跟在美国或者在国内也是一样的，因为去到哪那个都有那个都有流量。所以的话就这样的话，我就想起就提醒小伙伴们，如果去的话，就是你的手机，如果你确定你有在加拿大当地的流量的话，会特别特别方便，因为特别是第一次去吧，对吧？很多地方都不熟，然后去哪坐车，坐几路车，到哪下车，什么都是那个，如果能现实有那个及时的情况的那种更新是很方便。包括我当时为啥我能交通那么便宜呢？我当时是住在那个一个 Airbnb，那个 Airbnb 呢，每次出来我都得坐公交车，但是真的很方便。我坐上公交车去哪都行，然后先坐上公交车，然后去转他那个地铁，然后包括我，因为我也有朋友在那边，我那次跟他们相遇也是说的，那个在哪个地铁站门口相遇，然后那样子就真的很方便，就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就说嗯哪哪哪。反正说那么多废话，大家就记住一点，蒙特利尔的公共交通真的很发达，而且它的公交车和地铁系统都是基本上那些能去的想去的地方都能去到。当然，有些可能小众一点的地方或者某些其他板块，可能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直达的东西，都有直达的。但是的话，它你就走路，你就看好把路线规划好。在哪个点下车可能会走的比较少，什么都是可以的。反正就坐攻略的话，我刚才提到的我的主要攻略其实是主要研究去哪家餐厅吃。当然的话，我也事先在美国的时候也会大概看一下，嗯，不错不错，这地方坐公交车能到，或者坐那个地铁能到，或者怎么都能到。反正我当时就唯一一次需要打车打 Uber，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公交车，是因为那个走路怕赶不上时间。
懂。那你都去了哪些地方？我看你有去一个 一个建筑里面很漂亮，很多灯，但我不知道那里具体是哪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记起来。里面有一个小水池在那个建筑里，然后还有雕，我不知道是在建筑
对
里，
对对，先跟大家说个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也把那个名字忘记掉了。但是的话，上网应该都能搜到，它就当它某个地方吧。然后那个里头的话，我想那个说一嘴它那个 bagel，就是其实蒙特利尔和纽约，我现在不好意思要扯一句那个纽约曼哈顿什么的，就我当时去纽约，刚好早上下了飞机，第一站先冲去一个网红的，大概开了40多年的一个吃 bagel 的地方。然后当然现在讲蒙特利尔，你说的刚才那个建筑里头也有一家网红店，然后我说不来法语哈，但是他那个反正各种店都是法语名字，但进去的话，他那家也是各种贝果，就是夹了三文鱼的贝果。关键的话，它那个 cream cheese 有各种口味的，就虽然看着可能都是白色的，对吧？cream cheese 都那个白色的，但是它有比如说那个，它还有辣椒味的什么，就各种特别特别特别有意思，就那个反正就看着我就看着各种瞎点呗，然后就配上一杯小咖啡，坐在那很小资的在那吃个 bagel，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喜欢三文鱼。然后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的话，这家贝果店的话，我那天是特意作为早餐去吃的，然后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另外一家贝果的话，它是那个另外一家是那种小连锁店，它是1957年开到现在的。然后的话，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看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推荐。然后，另外这家贝果店的话，是当另外一天的早餐，也是特意，故意的去那个去吃的，然后也是那个体验感特别好。然后他进去以后，他那个那家店的标志的话，就是做成一个小贝果，然后给你，他画了个小很卡通的一个那种图。然后我当时就忍不住，他那家店因为很有名，我就还买了个文化衫，那个文化衫的就是胸前就是那个小贝果那个。在跳舞的那个形象，当然那家店也很好吃。然后那天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服务员小姐姐心情特别好，或者看到我要买那个服务商，她就那天还多另外多免费给我了一个贝果，就吃得更开心了那天。
对，我有看到你发贝果的图片，第一张，
对。
那个有三文鱼的那个图片的，应该叫 La Fabrica 的贝果，我也不知
对。
道我发音对不对。对，第二家这个就很难读了，我就不知道这个怎么读，Saint Vietro 贝果，大概是这个。
所以哇，我朋友，我跟你说，我这个周末我这边，因为我这边当地也有一个类似的吃贝果，就贝果里头夹着三文鱼的那种店，你把我已经把这个味蕾又给我打响，我这个周末过两天我就安排某一天的早餐，我就去吃个这个贝果吧，因为好久没吃了。包括我当时又是题外话，当时在纽约，连续几天，第一天是那个到店里拿了吃的，第二天我后来去一个高楼里头，我也是把贝果带上去，然后就吃着三文鱼的贝果，看着下面拥挤的堵车的样子，就很有感觉。哎呦，扯远了，不扯纽约。反正就是我这个星期下个周末我就安排吃一次贝果的早餐。
大家可以听出来，松鼠哥是一个绝对的吃货，对吃非常有研究。
对。
对，松鼠哥经常会，我不知道多经常，反正我是感觉是经常会周末跑去别的附近的城市，就是为了吃，比如说吃一碗拉面或者吃什么。OK，好
是
吧，
的，
拉回来，拉回来。
我的确是的，因为，
对，就是说
好
刚才说
的，
的玩的，其实你我看你也去了几个地方，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建筑，还有那个皇家山，皇家山应该是在比较中心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一座小山丘，是吧？
Oh my God，黄家山一定得去。黄家山为啥要去呢？因为不单单因为很有名，但是的话你去的话就，特别夏天你去就会感觉哇，这个人家做的特别好，就专门就跑步的、遛狗的、遛娃的、骑自行车的，然后 去散心的、约会的，对吧？谈恋爱的，各种人你都能碰到，然后也算当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点吧。然后的话，就可以爬上去以后，可以看到整个城市、整个所有高楼的样子。而且的话，怎么讲呢？就是登高望远嘛。然后你会发现去的人也蛮多的。他，咋讲呢？不去一次就感觉白去蒙特利尔了，因为你能看到下面很多很多高楼，然后那种望远的感觉就特别特别好。当然我去那天可能有点雾，特别远的地方看不太清楚，但是的话上去以后真的就各种小学时候写语文写作文的各种成语你就可以用得上，就比如说心旷神怡或者大家就各种脑补吧，就各种成语你能想到的成语。各种什么饱眼福或者轻车眼底，各种都感觉，如果语文好一点的话，都可以在那吟诗作对了，就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好。
对，我看到你有发一张图片，是一群人每人推着个娃，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拍的照片，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不知道是什么活动。
哦，我明白了，那是蒙特利尔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打卡点。推着娃那个刚好碰到，但他那个是，他那个其实是一个那个农贸市场，他
OK，我
在
还
一
以。
条，对，他是在一条河边吧，但是他那个咋讲，就是他在一条河边，然后那些人推着娃的话，刚好可能是个妈妈群约着在那遛娃，就他那天特别搞笑的，我大概数了一下，大概有那个至少15位妈妈，每个人都推着一个。那个婴儿车，每个车有一个娃，然后他们就可能事先约好，关键是就感觉还有人领队，就那种集体遛娃那种。但那边就风景秀美，空气特好，然后就感觉特别安逸，特别安全。然后一堆妈妈在那遛娃，我就在旁边拍他们。然后他旁边其实我那天去是因为他旁边是当地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农贸市场，他就卖各种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然后他那边因为卖的去的农民或者那些果农花农特别多，他就价格很便宜，他们之间特别卷。就而且我那天印象最深，第一印象最深的是我说哇，我上一次看到那么规规整整的农贸市场是在国内了，因为他那些不是说摆盘，他那些把各种菜摆在一起，特别特别有强迫症那种感觉就。我有照片，你可能也看到，但就是它各种，
对，特别整整齐齐的。
对，就特别有文化感，特别虽然看起来像强迫症，但就特别舒服。就拍照的话，怎么拍都特别觉得哇，这个地方至少我在美国没见过。美国就是感觉大家就是感觉活得没那么细致，然后不像他们那边就感觉生活的确是用来享受的。当然，美国那个 farmers market 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但是的话。那么规规矩矩的摆盘，在个农贸市场那样摆盘，我真的是第一次见。而且因为那个啥，就是竞争比较激烈，所以价钱都很便宜。就包括你要买新鲜的蔬菜也好，水果也好，哇，那就直接去，看到啥想吃就吃，想买就买，就感觉特别特别的那种。就感觉就，但是也许我当时去的原因是，也许当时去的心态。是作为一个游客，对吧？游客本来就是应该很放松，很那样，不需要考虑工作，不需要考虑别的一些问题，所以可能当时去的时候心情也特别好吧，也特别放松，所以的话就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离谱，就感觉特别特别放
特别
松。
舒服是吧？对，我在
对。
美国去过几次这边的 farmers market，其实体验感给我的体验感不是特别好。一个是说，就像你说的，就松松散散放着几个东西；另外一个觉得选择不是很多，价格也很高。我比较过一些东西，反而在店里买的更便宜，farmers market 更贵。
对，
对。
你说 farmers market，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分钟突然脑海里出现了那些另外一个画面哈，就是那天在一个冰淇淋店，那个冰淇淋店那个人超级多，关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专门有小狗狗，专门有给小狗狗吃冰淇淋的那种小盘子，然后专门有给小狗狗们吃的冰淇淋，就特别特别，就带着小狗狗去，然后他就专门给狗子吃冰淇淋，就特别有仪式感。
对，我有时候也看到人给小狗吃冰淇淋。对，另外一个可能说的是蒙特利尔，其实它被水环绕着，它不是河，不是海，但是是很大一条河，应该说两条河，一条大的，一条小的，一个叫 Saint Lawrence River。然后我看到你有发一张照片，是一只鸽子，是鸽子吗？海鸥站在那里，然后远处就是你。河，然后有很多帆船，看起来很漂亮。
真的
我
很
就觉
休
得，
闲，我就感觉吧，就当然不单单说蒙特利尔的水边，就包括整个五大湖区，因为我自己的话，我是在 Midwest，主要在 Midwest 那边，就包括那个伊利湖、密西根湖、安大略湖这边，我就觉得这边就夏天真的很舒服，当然冬天比较冷，冬天下雪什么就比较烦，但是的话，夏天真的是就包括从那个水牛城附近那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然后包括这些就真的夏天真的有空去一次是不会后悔的。包括我这边有朋友就当天往返单边大概4个小时去一次大瀑布，也觉得很值很值。
我很多美国同事非常推荐密歇根湖旁边，就说很漂亮，夏天很美。
是的，是的，对，这些五大湖区的夏天湖边都是真的就值得一去。当然可能会晒黑，所以涂点防晒的，或者像我这种不管涂不涂防晒都会变黑的体质，可能也就无所谓了。我就那个夏天会比较晒得黑，然后冬天就在家里躲一躲，可能慢慢的也又恢复了一点。但是每年就感觉无限的循环，就变白变黑变白变黑，就特别有意思。
Anyway，蒙特利尔其实我了解了一下，也是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有很多很漂亮的建筑，比如说像那个圣母教叫圣殿，或者是叫圣母大教堂，它里面很漂亮。然后顺便提一下，这松鼠哥是圣母大学毕业的，非常名校，所以我不知道松鼠哥当时有没有去这个圣母大教堂去看一眼。
那我必须去的，我就各种，因为我之前提到，我其实每一天我都有背着一个单反，然后就各种拍照，各种狂拍，然后关于文化方面的体验的话，你刚才提到的应该是一部分。然后的话，就那个它大教堂旁边有几个街道，你就看着就觉得，感觉不像在北美，感觉你像在欧洲，因为它就那种特别特别欧式的那种风格。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有几个哈，就第一的话，它那边有个礼品店，那礼品店里头它全都是卖小鸭子，就是你如果看到那个有些吉普车对吧？吉普车前面摆了一排小鸭子，它那个小鸭子的话，它是各种形状，各种它是装饰成各种角色的，比如说有消防员、有警察、有高尔夫球员、有医生、有小孩子、有各种，然后他那家店只卖小鸭子，然后那小鸭子我也买了一只，因为我自己打高尔夫球，所以我当时买了一只打高尔夫球的小鸭子，就真的很有仪式感，包括我现在都会放在我的桌子上面，然后的话，是不是看到一下就感觉小鸭子在对我笑，就感觉还挺蛮有意思的那样子。
我
然
觉得
后，
蒙特利尔整个城市在给你的印象都是那种超级美的、精致、美好、梦幻，让我想起这些词来形容你的经历。
对，然后你说这些，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想说一个我一开始觉得很奇葩的，后来，想想就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体验感。因为在我下面想说的是那个流浪汉这个事情，并不是说蒙特利尔没有流浪汉，蒙特利尔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流浪汉。但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我可以跟你这样说，就我第一天对他们的感觉还是跟在美国一样，因为在美国见过太多的流浪汉了，有些大城市对吧？越大的城市或者什么就，你说像什么洛杉矶啊那些，就那些流浪汉给人的感觉很糟糕，你就觉得哇，美国说自己那么很发达一个国家，结果他流浪汉就你就感觉给人感觉很不好，然后很多时候时不时会看到一些朋友小红书也好或者哪分享的时候说啊那个被流浪汉袭击了，被流浪汉 这个那个的，我就感觉都很不好。然后我的话，我那次去，我倒不是说给蒙特利尔那个贴金，或者说什么都是好的，我就很客观的说，就那边里头，我就感觉就我在城市市区里头走路，我就感觉哎，这个画面好像很和谐，就是当地人他会坐在那个城市里头有很多公园嘛，那种街心公园或者什么的，就当地的人会坐在里头那个椅子上面乘凉或者喝水或者休息，对吧？或者聊天或者约会什么的。但你同时看到，那他旁边就有那个一个流浪汉、两个流浪汉、三个流浪汉也坐在那儿，也在那在那睡觉也好，在那干嘛也好，然后就感觉不会吧？你流浪旁边就是普通人也坐在那儿，然后就整个画面我就感觉那个我没想到会那么和谐的一个画面。然后我后来也自己也试了一下，就后来当然第一天没有，但是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然后我也会坐在街心公园什么，就跟流浪汉，当然不是坐在同一个椅子，但是的话，就旁我的意思就旁边有流浪汉，我也觉得哎，好像也就那么着，我也没觉得危险，我也没觉得不安全什么的，反正就他在那他在乘凉，然后我也是乘凉，然后就感觉大家就在那坐着就。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体验，因为之前并没有觉得我可以跟流浪汉同坐在一个公园，他又离我大概5米8米那样子，就在我觉得这种情况在美国肯定是不会发生的。我在美国的话，我感觉我肯定不会去一个流浪汉坐着睡觉或者感觉有很多流浪汉的地方，公园什么的，我肯定不会去。但是居然在那，我就觉得，哎，Oh my God，这个体验感真的，我是第一次体验到这东西。
对，我觉得美国很大一个问题，大城市的都有的问题，就是流浪汉让人觉得不安全。看到流浪汉，他们要么有些人可能精神有问题，会自言自语或大喊大叫，有些人可能在吸毒什么的，就让人觉得不敢去靠近。所以这种让你觉得很和谐的，确实是不多见，很少见。
对，我的意思不是说我要去，我不是说要去美化流浪汉这个存在哈，但我的就是以我个人体验，至少那一次的话，就觉得的确是不是这方面比美国会感觉和谐一些，或者说就感觉对大家的一个分享就是说，至少在蒙特利尔感觉看到流浪汉不用那么太担心，特别是白天的时候，就那比如公园里头很多很多人，然后他只是一个流浪汉而已，就那样子，就不会觉得。
明白明白。其实蒙特利尔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看，可以去玩，可以去吃，但我们就今天也没有时间说一个一个地方到处都讲完。如果说大家想去看一下松鼠哥所说的这些餐厅，因为其实他 post 了很多的很漂亮的图片，他的小红书叫高启林，是吧？我应该没记错吧？
我最近小红书改名了，
啊，改名了，改成什么了？
我如果说出来就有点做广告的嫌疑了，那个可能就不太好了。
好吧，那就大家
我，
有想，
对。
去搜一些，比如说蒙特利尔啊，或者什么别的，也许就会搜到。另外，
也
我
许吧，对。
还想说两个有意思的点，我所了解到的蒙特利尔，一个是当年它有圣人之称和百钟塔城的雅称，因为蒙特利尔有很多天主教堂，说是有过百座。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蒙特利尔这个名字叫 Montreal，其实在古法语里面就是叫什么？皇家山是吧？我刚才说那个山是的，对对，皇家山，对，这个 Montreal 在以前的法语里面就是叫皇家山，所以它这个城市也是这个名字，就跟它那个市中心那个山是一样的名字，是的。挺有意思的。
对，然后我还想提一句的话，就我刚才说，主要吃东西是以那个法国菜，对吧？那些为主。然后我后来提到，我还吃了日料，还吃了那个兰州拉面，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就虽然已经3年过去了，但是的话，我必须提一下，就 downtown 那边那个中国城 Chinatown 那边就有很多吃的，包括它就其中有一家的话，就是那个兰州拉面，然后就特别印象特别深的话，就是他那个里头的师傅在拉面的时候，他那个玻璃是对着街的，然后我那天就感觉特别搞笑，就当然外面排队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生意特别火，然后的话外面很多老外，然后就在那里看里头的师傅在那做拉面的整个过程。然后他们很多人都在拍视频，我就觉得他们可能如果第一次见的话，就觉得哎，好好好好玩哦，就那个特别就之前没见过的那种架势。那家店的名字就那个我还特别清楚的记得，就直接就叫兰州牛肉拉面，就那家店的名字，在当地应该也很有名吧。然后我那次一进去，我就觉得哎，你这个挺专业的，因为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他的那个面的那个面型或者那个，他还分得很细，这个东西在别的地方不容易做到。因为像我去在美国去过一些所谓的兰州拉面或者那种的话，它的面可能就是宽的或者细的，可能就两种。到蒙特利尔这家的话，它就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至少有五种吧。它有那个细毛细的。有细的，然后有三细，然后还有二细，还有宽，还有大宽，就真的就特别特别专业。然后我那天一看菜单，我说哇，这是在国内还是在哪？因为就真的你看他那个，而且是中那个中英文对吧？就那种就大宽宽二细三细毛细，你就觉得哇，是每一种好像都感觉都想来一遍那种感觉。
OK，听起来很棒。我自己也很喜欢吃面食，因为以前在西安待过4年。
而且那个店门口排队的人真的超级超级多，而且你一看，不单单是中国人，就很多老外，各种各样的老外都会在那吃，所以就觉得，其实从文化方面的话，因为本来加拿大移民也比较多，各种文化交汇，可能当地人对外国人也是那个，就换句话说的话，就比如说当地会用筷子的那个人，就比什么像美国。那个 Midwest 那些州，什么 Iowa 呀、Nebraska，比那些当地人会用筷子的肯定多多了。因为那些蒙特利尔，它是至少是国际大都市，它当地的人真的是见过世面的。
OK，好的好的，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谢谢松鼠哥的分享，也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再见松鼠
不客
哥，
气，不客气，好，谢谢，谢谢采访。
谢谢。